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23课讲课。要让上帝在信徒的生命中成就他的计划，需要什么呢？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想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时，我猜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但如果你并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怎么办？或者如果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但这条路却困难重重，该怎么办？或者事情毫无进展，几乎看不到半点希望？又或者你面临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中，常会有一些地方我们无法明白，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远高于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有时候这些不确定或困难障碍比要做的事更为重要。我想有时候上帝之所以让我们去做一件事，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做成这件事，而是单单的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勇于面对其中的困难。困难可以有转化更新的功效，而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真正旨意是为了要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当然，这种更新转化可能需要付上极高的代价。在这一周的课程里，我们将学习上帝借由需要付代价之信心的环境来转化他的子民。这是我们在尼希米的生命中所看到的。他是一个活出付代价之信心的人。上帝使用尼希米完成了一些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他带领并兼顾在以色列存留下来的百姓，重建了耶路撒冷被毁坏的城墙。上帝首先转化了尼希米的心，然后再转化了百姓的心，这是他做事的方式。这似乎也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的方式。我们将分成两部分来研读尼希米记一至三章。我们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如何转化人心并创造历史。第一部分是上帝转化尼希米，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一节至二章九节，上帝转化尼希米。我们在第一章一至四节看到上帝借由羞辱与心痛转化尼希米。在第一章五至十一节，上帝借由恒切祷告转化尼希米。在第二章一至九节，上帝借由确认计划与呼召转化尼希米。在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上帝转化他存留的子民。这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十节至三章三十二节。在二章十至十六节，上帝透过智慧转化他存留的子民面对挑战。在二章十七至二十节，上帝透过激励人心的沟通转化他存留的子民。在第三章一至三十二节，上帝透过群体的共同参与转化他存留的子民。上帝转化尼希米，也转化他存留的子民。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故事是在书山城开始展开。书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统治的一座城，坐落在波斯湾北部，现今伊朗的中西部边缘。尼希米就住在这里。我们在第一至四节看到，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上帝首先借由羞辱和痛心转化尼希米。尼希米的一个弟兄从犹大来到他那里，向他讲述了住在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光景。顺便提一下，这些犹大人通常被称为渔民，就是剩余的子民。在尼希米记一章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住在那里的人失去了保护，在四围的仇敌面前毫无防御的能力。在第四节，尼希米写道，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这个消息令尼希米心碎，他的心与耶路撒冷和住在那里的百姓紧紧相连。当他听到百姓受凌辱，处境极其可危之后，就哭泣悲哀数日，并进食祈祷。这个噩耗好像晴天霹雳，让尼希米感到心痛不已。为什么这个消息如此令人震惊呢？那就要从以色列被掳受羞辱开始说起。他们因为拜偶像背逆上帝而受重罚，大卫王、所罗门和西西家时代的辉煌早已荡然无存，以色列被攻占成了一片废墟，以色列人被掳流亡，耶路撒冷遭受毁坏。以色列多年来一直背逆上帝去拜偶像，于是上帝允许他们遭受失败。即便如此，上帝还是应许在被掳70年之后，上帝会带领那些在混乱中仍然坚守信仰得以存留下来的百姓归回。在90年前，也就是西元前538年，这件事应验了。在那一年，所罗巴伯带领了50000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定居下来，然后用了23年的时间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60年后，以斯拉带了另外一群百姓归回，他为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带来了属灵的复兴。此时大约是西元前444年，在以斯拉离开之后的十几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尼希米和其他人会很自然地期待上帝将会使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再度兴旺起来，使之成为上帝的见证。但尼希米听到的却是他弟兄带来的噩耗，他的美好梦想破灭了。即便他们已经悔改，也经历了很多苦难，还看到了上帝恩典的记号，但仍然在这个世界寸步难行，举步维艰。你是否有时候感觉上帝并没有让你的生活有所改善？很多时候，困难堆积如山，似乎丝毫也没有减少。你是否有时心里疑惑，不知道上帝到底在做什么？或者觉得他根本就不关心你的需要？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在1章5至11节，尼希米去祷告，我们看到上帝借由祷告转化尼希米。我猜想尼希米一直都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他在发自内心的绝望中向上帝呼求，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恩典，需要超乎我们想象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现在该怎么办呢？尼希米花了很长的时间不断的祷告。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生活中的挑战正是深入寻求上帝的机会。那么让我问你，跟随上帝的代价是什么？寻求并遵行上帝的旨意又需要付出什么？我们从尼希米的祷告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尼希米的祷告一开始就赞美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在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上帝的属性是尼希米向他呼求的依据。第六节接着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这不是一次性的短暂祷告，尼希米是昼夜祈祷。根据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这段时间是从基斯流月到尼散月。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持续了好几个月的祷告。耶路撒冷的光景始终在尼希米的心里，一直让他念念不忘。在祷告中，尼希米仰望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承认以色列人犯了拜偶像、悖逆上帝的罪，正是这些罪导致他们被掳。不过，尼希米想起了上帝的怜悯。上帝曾经应许，倘若以色列人悔改，就会再次把他们招聚回来，复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悔改了。尼希米在第十节提醒上帝，他们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上帝，我们属于你，是你呼召了我们，我们喜爱敬畏你的名，我们渴望荣耀你。然而，耶路撒冷的羞辱仍然存在。尼希米长达好几个月的祷告是付出代价的祷告，他持续不断地用心恳求上帝，这是他付代价的投入。尼希米在这里所经历的，就是人们常说的信徒的十字架。当一个信徒为荣耀上帝而活，要服侍上帝的子民，并寻求扩展上帝国度的时候，就要背起信心带来的重担，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再说一次，当一个信徒为荣耀上帝而活，要服侍上帝的子民，并寻求扩展上帝国度的时候，就要背起信心带来的重担，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对尼希米的呼召，更是对每个信徒的呼召。耶稣在路加福音9章23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本呼召。然而，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忠心服侍上帝和服侍他人，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世界上，服侍和跟随上帝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有很强大的灵界势力与上帝的旨意作对。除此之外，服侍和跟随耶稣之所以要付出代价，原因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跟随耶稣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克服来自我们自身的拦阻，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欲望与上帝的旨意相冲突。上帝当然知道这点，因此他常常精心安排一些处境来挑战我们的心。困难障碍是转化更新的机会。上帝允许耶路撒冷继续陷入困境，很可能就是为了转化尼希米和百姓的心，使他们更加贴近他的心意。尼希米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也没有陷入绝望，他直接去祷告，持续不断坚定的祷告。他寻求上帝的旨意，带着渴望热切地寻求上帝。要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需要一颗谦卑的心，还需要愿意投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本质上是非常个人的。耶稣要求你做的未必就是他要求别人做的，而他要求你我做的都需要我们亲自付上代价。关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二个要点是，这是自愿的。上帝没有强迫我们去做。上帝要的是一颗甘心乐意的心，乐意顺服他的旨意并跟随他。一颗顺服的心能够经历上帝最大的祝福。因此，在尼希米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复兴耶路撒冷这件事上，上帝要他发挥多大的作用？上帝对尼希米的计划是要他去影响亚达薛西王呢，还是要尼希米亲自去那里让事情有改观呢？万一上帝要差派他去耶路撒冷怎么办？那岂不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吗？也许尼希米自己想去，问题是上帝要他去吗？上帝到底要带领你跟随他去哪里？你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呢？当尼希米祷告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契机。在第一章11节，他祷告说，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说的这个王指的是谁呢？接着我们读到，我是做王九正的。 尼西米可以亲近王，而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尼西米持续地为这件事祷告，上帝也在他的心中慢慢酝酿着一个计划。而现在，尼西米已经预备好要为着耶路撒冷来到王的面前。上帝会为他见亚达薛西王开路吗？为了找到答案，尼西米必须要凭信心迈出第一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透过确认他自己的计划，继续转化尼西米。通过比较第一章和第二章所提及的月份，可以看出，尼西米已经持续不断热切祷告了四五个月。想想上帝让尼西米担任酒政的这个独特职位，在那个年代，酒政是一个极具地位与影响力的职位，只有受王信任的人才能担任。他是王的亲信，一直伴随在王的左右。酒政要保护王不被下毒，除此之外，还要处理一些行政事务，他要很聪明能干才行。酒政可以靠近王，所以影响力很大。因此，尼西米一定是个很受信任、有权力的官员。在那一天，王注意到尼西米面有愁容，就问他怎么了。尼西米之前从来没有在王面前这样过。在第二节中说，于是他甚惧怕。在波斯皇宫里，能够在荣耀尊贵的王面前示例，被看作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如果任何一个人面露愁容，就会被视为对王的大不敬，有可能会被砍头。这也是为什么尼西米当时心里甚惧怕。不过，尼西米是个全心倚靠上帝的人，虽然他当时心中惧怕，接下来的自然反应却是，在回答王这个问题之前，迅速地在心里默祷。这正是他一直所祷告祈求的一刻。对于尼西米来说，背起十字架就意味着现在就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要冒风险。尼西米必须相信上帝正在带领他，哪怕这样做有可能会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是把王惹怒了该怎么办？这就显出信徒背起自己十字架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向自己死。这意味着要致死我们个人的欲望、愿望，为着上帝的旨意牺牲我们的便利，放下我们自己的想要。尼西米为了跟随上帝的带领，一定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并要承担惹怒亚达薛西王的风险。尼西米忠实地顺服上帝的带领，于是上帝就赐给他该说的话。尼西米向王解释了耶路撒冷的光景，然后他彬彬有礼地提出请求，希望王可以允许他回犹大重建先祖的城墙。亚达薛西王并没有任何义务答应尼西米这个请求，但上帝已经使王对尼西米抱有好感，王愿意给他恩典，答应了他的请求。王问他，你要几时回来？他关心的是尼西米什么时候回来。这一切表明了上帝确实与他同在，因为上帝感动人的心，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尼西米长期以来一直透过祷告来背负耶路撒冷困境的这个重担，上帝借由尼西米那段时间的恒切祷告，也透过现在对尼西米呼求的确认，带领尼西米进入更深的顺服，更亲密地与他同工。靠着上帝所赐的顺利，尼西米更加信靠上帝，于是他提出了更多的请求。他求王赐给他诏书，使沿途的官长可以让他安全通行。他还求王下诏，赐给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看到，上帝不仅用尼西米的祷告时间使他的心与上帝的心对齐，同时上帝还为尼西米拟定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当尼西米寻求上帝的方向，顺服上帝并忠心跟随他的带领时，上帝就为他开路。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属灵原则， 上帝用试炼来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乐意顺服他那需要付代价的旨意。属灵原则，上帝用试炼来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乐意顺服他那需要付代价的旨意。上帝借由尼希米对百姓的忧虑转化为恳切的祷告。在这几个月里，上帝转化了尼希米的心，让他欣然接受了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如今你在哪里需要为信心付出代价？你需要把哪些惧怕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使你以他的心为心。对于尼希米来说，他付上了花时间祷告和做计划的代价。向王提出请求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有风险，而更大的代价还在后面。不过尼希米甘心乐意地付出这些代价，因为他的心与上帝的心完全对齐。当他看到上帝向前迈进时，他的心里一定非常喜乐。我们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十节到三章三十二节，上帝转化他在耶路撒冷的愚民。上帝首先透过智慧来转化更新他们。尼希米来到耶路撒冷，认识了那些要与他作对、反对他计划的敌人。我们看到有两个当地官员，一个是何伦人参巴拉，另一个是亚门人多比亚。这两个人与以色列人作对，使他们不得安宁。有意思的是，这波反对的声音是在尼希米刚刚得到王的恩典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这提醒我们，上帝的敌对势力不会打盹休息，一直都在活动。尼希米意识到他们的反对，却并没有胆怯，而是继续凭着信心往前行。当反对上帝旨意的势力兴起时，我们就得到信靠上帝的新机会。在尼希米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之后，他做了几件很有智慧的事。在第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上帝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尼希米没有马上宣布他的计划，而是等候合适的时机。他先要亲自评估城墙的状况，然后把百姓聚集起来，亲口告诉他们上帝的供应。尼希米夜间出行，以免引起反对势力的注意，这不是胆怯，而是有智慧。其实用不了多久，反对势力就会知道他的计划。尼希米考察得很谨慎，他查看了所有城门和被拆毁的城墙，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了解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及挑战。他仔细地计算成本，这使他向百姓说话时更可信，而且有说服力。当要做上帝的工时，你是否认真仔细地计算成本？信心的操练几乎总是要付上代价的。有时候，为了要做足准备，我们必须仔细推敲成本。那些没有计划，也不事先计算成本的人，往往在事工的理想中感到幻灭，结果半途而废。上帝如今借着尼希米的转化，去转化在耶路撒冷存留下来的子民。尼希米在第二章十七至二十节传达了上帝的计划。他把百姓招聚在一起，对他们说话，很清楚地指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第二章十七节，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呼吁百姓要有渴望住在一个安全、可以活得有尊严，而不是一个毫无防卫能力、任人欺辱的地方。虽然百姓确实有这样的渴望，但因为工程浩大，再加上所有敌人与他们作对，所以似乎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于是尼希米向他们说明为什么现在这一切是有可能实现的原因。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 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尼希米不仅仅使用愿景呼吁百姓，还告诉他们将如何实现，以及为什么可以实现。因为使他们可以完成这个工程的是上帝。尼希米告诉他们上帝施恩的手，他并没有把这个计划归功于自己。要让上帝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就得放下自己的骄傲。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供应者，我们若离了他，什么也做不成。百姓愿意修筑城墙，也不是因为尼希米，而是出于上帝。当上帝赐予我们恩典的时候，就是我们把荣耀归于他的好机会。百姓迫切的需要，也很想要重建城墙。现在他们看到上帝为他们提供了方法，他们得到了王的祝福，有了建墙的材料，也有了尼希米这样大有能力的领袖。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动工。若非如此，所有的这些障碍怎么可能会如此出人意料地被铲除呢？剩下来最后一项必要资源就是人，做工的人。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第十八节，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现在重建城墙所需要的人力，上帝也供应了。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上帝选择兴起尼希米，他也完全可以兴起另一个人。上帝选择了这个时间，他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个时间，早一些或晚一些动工。对于存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来说，在上帝动工之前，他们的呼召就是继续活出信心的生活，等候上帝多年，在上帝安置他们的地方和时间，耐心地过信心的生活，等候上帝动工。同样的，在上帝透过王为尼希米开路之前，尼希米也祷告等候了好几个月。对于你我来说也是一样，上帝并不会按照我们的时程表做事。我们为基督背起十字架所付上的代价，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怀信心的祈祷和等候。上帝的时间到了，百姓们大受激励，充满热情地乐意付上重建城墙的代价。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引起了注意，敌对势力开始抬头嗤笑藐视他们。尼希米可没有被吓倒。第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有趣的是，尼希米没有马上告诉他们有关王的支援，他只是很简单地宣布他们将不会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看到尼希米的信心在于上帝，而不是建立在王的身上。使他们必定会成功的是上帝。王的支援固然重要，但这只是来自上帝的另一种供应。敌对上帝的势力最终必须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在第三章，上帝透过辛勤劳动进一步转化百姓，他们团结一心重建城墙，随着石头一块块的垒起，他们的信心也一点点地转化为肉眼可见的生活实际。这一章的内容很丰富，首先我们看到尼希米在分派工作上的智慧。经文所描述的每一组人员都有明确的任务，其次，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重建城墙的人既有祭司、圣殿仆役、首领的儿子们，也有各行各业不同技巧的人，如营匠、商人等等。这些人背景大不相同，而修筑城墙可不是他们的本行。我们看到参与进来的不仅有本地人，还有从远方赶过来的人。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妇女也为修筑城墙做出了贡献。第三，有很多人在自己家附近修筑城墙， 这一定会让他们更有归属感。第四，上帝记下了他们每个人具体的名字和所做的工作，这向我们表明，上帝看重每一个人，他记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当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时，上帝就给我们机会参与他的事工。不过，修筑城墙的工作仍旧充满挑战，这是需要体力的工作，还要面对当地人的反对势力。百姓因为修筑城墙而损失了本可在这段时间内所赚取的工资，然而他们却热情踊跃地付上代价，因为他们看到上帝在动工，他们想要参与其中。这就得出了一个属灵原则，上帝的作为激励信徒愿意不计代价地信靠跟随他。属灵原则，上帝的作为激励信徒愿意不计代价地信靠跟随他。上帝正鼓励你在哪里付上代价服侍他呢？也许你在服侍中感到挫折或灰心沮丧，那么你祈求上帝在你心灵和生活中做什么样的转化，让你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呢？事情经过了很多很多年，都似乎没有什么起色，然后上帝用令人惊讶的速度把一群心灰意冷的人转变为一支士气高涨、充满盼望、同心合一的军队。修筑城墙的工程是他们无法个人单独完成的，但他们因为得到上帝的帮助和供应而士气大振，他们备受激励，同心合一地出力筑墙。上帝把他们从深深的失望中拉出来，使他们转而信心十足地依靠他。在救赎历史的进程中，上帝不断地以恩典炼净他的子民，重建他们，就像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样。我们在尼希米和耶路撒冷的渔民身上看到，上帝透过一些需要付代价之信心的环境来转化他的子民。当上帝呼召我们跟随他时，一定会有代价，但也一定会有祝福。我们来仔细想想，尼希米为了这个呼召所要付上的代价，令人痛心的坏消息，连续数个月的禁食和祷告，克服惧怕的勇气，详尽的筹划与时间，漫长且疲惫的长途跋涉，来自官长们的反对，承受带领百姓的压力，被嘲笑与讥讽，辛苦的工作与监督工程的进展。在整卷尼希米记里，我们会继续看到这样的代价，但这些代价无法与上帝的供应相比。这些供应不仅仅是给尼希米的，也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可以有机会参与上帝的计划，我们有上帝的应许为我们提供保障和支援，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虽然犯罪，却能得到上帝的怜悯，我们有机会顺着上帝的方向前进。需要时，上帝赐给我们当讲的话，赐给我们做战略计划的头脑，上帝也会感动他人的心，赐给我们需要的资源。上帝会保护我们完成他的目标，并且给我们机会来信靠他。他赐给我们有共同属灵意向的同伴，赐给我们智慧和辨别力。上帝还创造环境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有一起分担工作的同工，有机会见证他的作为。上帝让我们坐在前排最好的位置，观看他的作为。一切都按着上帝的时间，一切都按着上帝的方式成就。上帝允许我们生活中出现苦难，好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要在一切事上顺服上帝的旨意和时间，在各种环境中信靠他，看见他的智慧和丰富的供应，并将荣耀归给他。这是一个转化更新的过程，也是一条蒙福之路，它所带来的喜乐 要远远超过一切所需要付上的代价。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